FM Taiwan.
3, 2, 1。
在这个创意无限、资讯爆炸的时代，自媒体跟社群平台，人人都是创作者。然而，面对市场的饱和，创作者们是如何经营与增加流量的呢？叶问，流量叶问，问出你的流量密码。欢迎收听本期叶问，我是主持人尔端。今天呢，是我们流量叶问的单元集数。首先，想要先问问听众跟我们的问友们，你今天有被什么餐厅或食物烧到吗？那我们今天就热烈欢迎我常常因为他烧到很多的餐厅的桑杰，桑杰鱼，桑杰。
Hello， 大家好，我是桑杰。那我的频道呢，叫做桑杰鱼，然后里面大概是做一些美食或生活系列的影片。
没错，美食生死斗，还有吃垮全世界，你就知道他多会烧别人餐厅了。
就是比较爱吃一点啦。
可是在这之前呢，其实我想先问一个，你最近有推荐的交友软体吗？因为就是我有看到你之前分享一个影片，我觉得超好笑，就是
交友软体，
对，你在交友软体上
公众人物玩交友软体的烦恼，你有看、
喔？然后他就有提到说 match 到了，然后对方的男生跟他聊了一下，哎，他感觉还不错，但是他就说，其实我知道你是谁，
那个很恐怖哎，我真的是直接删掉。
而且好像听说不止一个，
不止一个，
是吗？
对，
那你有找到 solution 了吗？
哦，我后来就是用那个讲电话的，他就不会看到我的脸
哦。
陌生讲电话，
不是、Talk ，
你可以逼掉啊，不是业配，就是他有一个陌生可以讲电话的，就是你看不到对方的照片，只知道对方年纪跟绰号，然后你就聊天，聊聊聊。对，聊完你觉得还不错，他系统还让你说你们要来回可能三四次的对话才会解锁对方的照片。
哦，真假的？
对，就你氪金好像也没办法看到。
哦，这样还不错，因为录制的前几天有看到你的粉丝好像就有回答，哎，这最近有没有推荐的这个？
有啊，现在就是推荐给
他。哦，是哈，
没有半点业配，哦，
所以这个就是真的可以触及到你心这样。不要看外表，
因为其实我还蛮常玩交友软体以前啦，还没有做 YouTube 之前，所以那一支影片直接讲述说，哎，我以前都没怎样，但是忘记现在自己的职业是 YouTuber 之后再回去玩，感觉完全不同。
我大概了解。我身边超多从交友软体之后结婚的案例。
哦，对啊，因为我觉得现在年代吼就跟以前不一样了，我们年轻人都是玩交友软体的。
其实我之前有大概想过为什么，就是被生活、被工作，你只能局限在自己的圈圈里面，你很难跨出去。
对，因为你其实学生时代，爸妈都不想让你谈恋爱。当你真的可以谈恋爱的时候，你身边就是那几个人，讨厌的同事，然后一样的朋友。
对，就真的是一样。然后就算是朋友的朋友，可能也就是那样。然后懒于社交，
完全没有办法触及的广度，没有像以前在学校那么的高了，而且工作你又会有一些其他不同的视角，你没有办法完全的单纯的欣赏这个人的某一个雌性或雄性的特质，应该觉得他上班鸡巴之类的。
哎，我们这一集好像不是在讲交友软体。那你之前在当 YouTuber 前，你觉得交友软体命中率是高的吗？你都玩哪一个？探 Tinder？
我最最最最久以前是玩 BTalk， 最第一代的时候。蔡依林代言的时候，
哦，蔡依林有代言，
因为那时候台湾刚出现交友软体，然后交友软体真的是一个纯有一点 app，然后大家就很对不对？哎，聊天聊朋友，男女都可以聊这种，所以那时候蔡依林有代言，但后来渐渐就有点往那个异性交友那边去，然后有些可能还是分批，可能是纯恋爱或是就是跑步的，
对，哦，对对
对，就是有不同的类型啦。
大概有了解。对，刚刚讲到讲电话这个东西，
哦，对对对，
我记得很久以前。我跟我朋友很无聊，我们就是把自己的资讯当女生，然后去打，然后就对方就是男生接通之后，就是先问说18台北什么约吗之类的，然后他听到我们是男，他就挂电话了，他就很生气，但是
假装一下，
有可能对，就那时候好像有，但是我觉得在那个上面会不会很多就是开头就先问你要不要约，
那我就直接挂掉啊。
哦，但是现在有吗？就是、
一定都有，就是每一个软体一定都有，哦，啊，如果你喜欢的话，那你就接着聊，那你不喜欢的话，我是管他直接挂掉。不想浪费女人的青春年华。
okay, 我怕我们交友软体聊太久。我们现在回到流量叶问的单元咯。
那个
桑杰呢，其实他的影片有非常多法式料理的说明，然后也有美食生死斗，
对，
然后甚至还有入围走中奖。 麻辣锅评比，
对，没错、
哦。你是怎么进入到 YouTube 的产业的？
其实当时因为我个人是没有读大学的，其实我高中读餐饮学校毕业之后就直接到业界去工作了。然后那时候就幸运的进入到一个米其林餐厅西式的餐酒馆里面当厨师，这样子。
Long tail 吗？
对对对对，连这个都挖到了。哎呦，
哦没有没有没有，因为刚刚我跟你分享嘛，我个人也蛮爱吃的、哦、，Google Map 上有非常多的 list。
但以前比较好吃啊。
哦，对，
因为我现在不在了。
我现在不在。哦，是这样子是不是，而且 Long Tail 它的 cocktail 蛮厉害的。
哦，对对，它的酒蛮厉害的，但是因为那时候在餐厅上班嘛，所以其实都算是蛮严谨的。其实内场的气氛跟外场不太一样，内场都是非常非常严谨，就跟你平常在看一些什么一些
天菜大厨，
对，天菜大厨或者一些地狱厨房的那种气氛，其实基本上是一模一样。
所以你真的会回答 Yes Chef？
一定要啊！你不讲，你就是你会被定哎、欸， oh, 就是一定要， so. 你只要师傅讲每一句话，你一定要回应他，然后或是有单子进来，一定要回应他，任何事情都要回应他， oh. 就是因为其实会有这个文化，我觉得啦，我在餐饮其实我没有深究，但以我在里面工作经验，我在想，应该是因为厨房里面太吵了，其实有抽风机啊，或是各种乒乒乓乓的声音，所以你一定要给他一个回应，他才知道你有收到这件事。因为你只要单子 lose 掉，其实后面就会非常的麻烦。
哦，就是你的步骤就会
对，因为其实 fine dining 他我不知道什么，他们就很哈口，很喜欢用喊的，所以我们都得记在脑子里面，没有什么电脑在那边看，就是全部用记的。哦，刚刚他讲了几个，那我前面还有几个，就是在脑子里整理出来，再一直输出出去。
哇塞，那也太硬了吧！现在大家都用 iChef 在前台点餐，然后后台就出现跑表，然后看要怎么分配这些事情。
基本上 fine dining 好像一直有这样的文化，就是喜欢用喊单的。
OK， 就是我是正统厨房，我要这样做。哎、欸，所以主厨是真的会在最后出餐的时候，然后擦一下边边，觉得可以，然后就敲，然后就敲。
他边边基本上都是我们在擦，你会让主厨去擦，代表你。后面就他可能会回来骂一下你这样子。
在 Long Tail 应该也好好的，然后之后坐上去可能就会变成好，我不知道餐饮的这个文化，但是广告文化你可能跳槽然后去转，你可能职位就升上去，薪水今天升上去，你就可以在西餐界去占了一个一席之地。
对，
你怎么没有这样选择？
在餐厅它有不同的文化，有一些比较新的文化，但目前的餐厅很多是一些以前的老西餐师傅带到现在的新的餐厅里面，所以可能等于我的主管是以前的
老
师傅。对对对，我看我餐厅的很多同事们啊，他们如果要到一定的职位的话，其实年龄差不多也不小了，所以我就觉得说，因为其实我自己每个岗位都偷学一点啊，就虽然说我的岗位并不是啊，我就是在一个多厉害可能煎牛排那种岗位，但是其实我私底下也会去偷煎，但是我只是没有获得那个职位的一个职称，但是就是大概都摸过一遍，然后了解一下餐饮业这个生态之后，加上我自己本人呢，我不知道你信不信星座，但是我现在活到这把年纪还是有点小信的，因为我是双子座，所以呢就有点需要一点新的刺激，新的火花，所以我觉得哎、欸，好，我觉得餐饮业的话，其实如果我要在那边做到一席之地的话，可能我这辈子真的都在厨房里面，而且其实体力活需要蛮重要的、
哦、对，这倒也是，
而且我本人是真的是蛮小资的一个女生，所以其实长久下来那个时候是有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可能觉得哎、欸，如果我做了十年的话，我可能身体真的会坏掉什么之类。加上通常在厨房里面，你面对的都是食物嘛，你也不会跟食物来一些什么脑力激荡什么的。所以我那时候觉得我脑子快生锈了。哦、我那时候想说，好，我现在想要学一些新的东西，要输入一些新的东西。所以其实那时候心里想说，我要学非餐饮的东西，但我不知道该学什么。好，我们快继续学一下，打扣去学一下，然后什么都去学一下，不排斥的全部学一下，然后再
打扣也去学一下。
哎呦，我不知道到底是怎样，就我就哎、欸、哦不排斥，然后就去啊，去了才知道，干不行哎、欸。就是你就去了就知道哦，那这个路不行，删减掉，所以你可能有十个觉得都没差的，可能删到后面就觉得哎、欸、哦，我最有兴趣的其实是行销相关的东西。对，那时候就对上一些什么广告啊，或是一些行销相关的 marketing 蛮有兴趣的，所以那时候就决定在2020年初我就辞职，原本想要半休息一下，可能半年一年去打工度假休息一下，然后那时候原本想去澳洲，但因为澳洲那时候如果你要打工度假，他大部分都是在农场嘛，但是我有餐厅的一技之长，所以在那边薪水其实算可以还不错，因为在澳洲他的劳动的薪水会比上班族来的更高，所以其实那时候本来是这样打算。 但后来因为 COVID-19 就发生了，所以我就留在台湾。因为那时候其实想说，哎，就一年体验生活嘛，然后一年时间思考一下未来有没有需要读大学啊，还是要在哪里进修什么之类的。那时候原本是想要往国外去绕一绕这样子。
OK， 所以你当时没有去澳洲，然后就觉得自己喜欢去做行销相关，然后就开始接入到 YouTube 这件事情。
那时候就疫情嘛，所以就在家里哪里都不能去，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就算你要去那边上课也很难，我也不想要线上课程什么，我觉得这样就是差很多的。所以那时候想说，好吧，那我就来试试看拍影片好了，因为其实小时候也蛮憧憬这种时间很弹性的工作，
当自媒体者创作者的，
其实还不确定当自媒体的想象是什么，但是我那时候只觉得说，哇，他们可以自己安排上下班时间，然后休假可以很弹性，然后因为餐饮业嘛，就休假都很死这样子，
对啊，
所以就完全不一样的感觉。那时候吸引我的是，哦，很弹性的生活。
所以你当时第一支影片是什么？而且因为你是西餐的背景，所以你当时就是以美食切入吗？
哦，我先想第一支影片，其实我那时候还在餐饮业上班的时候，我休假不是说我会去上课嘛？那上课的同时，我那时候就意识到，哎，我对行销这一类，然后自媒体有兴趣，所以那时候我有试拍一下，然后呢，就是超级难看。
第一次的主题是什么？
就是在讲说好吃的早餐麦片评比这样子。
哇哦！
就是那个倒牛奶那个早餐麦片，因为我很爱吃。然后我想说，世界上应该会有人一样跟我很爱吃吧，然后我就去超市，很兴奋的，然后去买来看起来各种稀奇古怪，然后买回来拍。
哦，
对，然后拍完之后发现，哇，跟大便一样，就是超级不会讲话，然后镜头也不知道拍什么，反正就那时候在试错的阶段了。然后可能一年就年更一支吧，直到完全辞职，完全净空我所有一切之后，我好像好专心来练习讲话好了，讲话跟表达。
哦，所以你是真的还有专心练习？
其实就是边学边做啦，就是已经开始在做了。但是边做的同时，你会发现你这个地方需要再加油。
Okay， 那你当初的切角是什么？
对，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好，哼，我就是一个做厨房出来的，就是应该很会说吧。然后那时候就发现，哎，你知道这个味道，可是你要能叙述出来也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
哦，真的哎。
对，这好吃，可是你不能只有好吃，你需要去花一点词汇啊，去把它精准的形容出来。
毕竟大家说吃东西可能就是每天都要，但是假如你真的要进入到介绍的话，就要把它当成艺术。艺术，你就是要用你的感受去说明它这件事情。
对，
所以你当时的切角就是以介绍吃，
对，以介绍吃为主。但是因为当时的口语表达能力没有到很好，所以那时候我的点阅其实非常非常差，而且那时候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因为我那时候讲太认真了，我讲的太硬了，所以不够娱乐效果，续看率跟大家会想要点进来欲望其实没有那么高，因为我就一点震惊在那边讲好吃的东西，自以为很厉害，但是别人根本就，哦，就是好无聊，听不懂这样，所以后来就有融入到一些娱乐效果进来。但是其实美食这一块也是算是试的蛮久，因为其实那时候试到最后觉得，唉，大家都没有要看我，那我来拍别的系列好
了。对啊，你会不会很灰心啊？因为当你做了很多的影片之后，你花很多时间会觉得，哇，天哪，大家应该很喜欢吧？
对，
然后散播不出去。
对，就是我的一技之长都没人要看，那我还剩什么？
对，
所以我那时候想说，哎，刚好我有戴牙套，后来就想说，应该会有人有跟我一样的烦恼吧。然后我想说，我那时候其实真的随便，我没有把心力像放食物那样那么用心拍，我只是纯抱怨我的牙套发生什么事情。刚好就是心有获得很多牙套人的共鸣，后来才发现，哎，共鸣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后来有意识到说，欸，其实我在拍的东西应该要意识到说，你的群众想要看的是什么，或是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他们得到共鸣，或是得到一些新的想法，我觉得这才是重要
的。你觉得好的不一定是大家，
你喂他们不一定会吃，
大家是真的喜欢的，然后反而是你的一个无心之作。
对，
算是
真的，
因为我必须要说，刚刚桑姐来到我们公司的时候，
对，
然后我们就有一位同事就说，啊，我就是因为看到你那影片，我才去戴牙套，我去跟我妈讲，哎，可以变成这样子，哎，这个牙套品牌啊，厂商啊，这大大这样，
哎呀，
而且你是走过来，你戴牙套多久？
三年多了，三年半左右，很久。我算是算蛮，
那真的是蛮久的，
算蛮久。
所以你是牙套的那个，
算是有被比较多人看到，
算是你的成名之作吗？做第一波流量，
对。因为我那时候完全不 care 啊，所以我那一支整个超没有形象的，就觉得哦随便啊，蛮没人看，然后这边就是挤眉弄眼什么的，反正对。然后后来就哦，好多人在看哦，然后就发现
越来越多了。
对，然后大家每次见到我第一句话，哎，我看你的 牙套，就哦好。
那你当时是觉得是开心？
开心啊，因为其实荧幕上的我都是不同面向的我，
所
以我只是把其中一个状态把它展现极致化放在荧幕上面。当然私底下不可能100% always 都是这么 open 这样子。当然有人说，哎、欸，我看你那个牙套日记，然后呢，他就很活泼这样，我就哦好谢谢，就是有点回不去。
真的，我去看，不论是 IG 也好，不论是 YouTube， 你真的有很多的不同面向。那在走中奖，哎、欸，可以极致的美丽，然后就是、
wow、
对漂亮，然后在其他的也可以懒惰，
对，
就是比较随性的。这个我觉得其实现在也是很多人的一个生活状态。所以说不愧是我们的精致 girl， 叫精致有精致。你经营社群媒体的策略
好像没有什么策略，我是单纯经由我输出这些东西最后总整理出来，发现其实我自己私底下非常的懒散、哦、但其实我该认真的时候也是非常的认真、嗯、就是有种极端的两种特质结合在一起，所以后来就得出了哦，精致 girl 跟懒散中带点精致的感觉。因为我真的没有办法是一个这么自律的人，所以其实我觉得生活中的一些懒散啊或者一些懒惰啊也都还不错啦，留着也没有关系，干嘛
懒散中带一点精致。
假设你今天穿的非常邋遢，你不一定邋遢的时候你就一定要吃那些路边的你可能不觉得好吃的东西就填饱肚子而已，但是你可以在这么邋遢之中还是有一点你自己的 sense 在里面。哦，我虽然说有点懒惰有点邋遢，但是其实我是
我还可以吃到认为好吃的东西，
好吃的食物，或是我还是有点 sense 的、啊、就我还是可以听很好听的独立音乐走在路上啊，就是这种感觉。为什么你一定要觉得说世界上一定有精致到不行的人跟懒惰到不行或是懒惰到不行的人，就是你可以懒惰中带一点精致。因为我本来就没有办法 always， 每个人没有办法 always 都是一直是完美状态嘛，所以当你有这种懒惰表现，但你只要自己知道其实我是有 sense 的人，那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是你发了好几次的文，然后做了这些影片，总结起来你觉得这样的生活方式是还不错的。
像法式料理圣经好了，其实这支影片它是一个非常需要花时间然后非常花精力去做的一支影片，感觉就像是你看我们厨房也不是什么多专业的厨房，就是一般的家庭式的厨房，但是我们把它变出了法式料理出来、嗯、就是在这么懒惰这么不精致的状态之下你是还有自己的 sense 在里面，我觉得也是很不错。然后边做的同时你看我也是在这边偷懒还是什么之类，可是我该认真的时候还是要好好把它生出来，
没错、就是、它整个呈现还是很漂亮的，
我私底下就是这样的感觉、嗯、所以后来只是让大家知道说，哎、欸，你就算不是100% 精致，你居然没有100% 设备，可是你还是可以有认真的态度在里面、嗯、我觉得这样就可以。
从2020年离开原本的西餐行业，然后进入到 YouTube， 到现在也发了180多部的影片。
对，
對，你怎么去收集这些资料？
其实一开始每个人在经营社群的时候其实都会不知道自己的定位或是该做怎么样的主题。
对啊，就是我做这么久，就像你刚刚讲的，我做认为好的事情大家不喜欢。
对，后来延伸出来之后，哎、欸，其实牙套哎、欸、还蛮成功，然后想说好，现在可能有1000个人看我了，我就是要再喂你们试试看我的一些食物方面的影片，至少里面有300人中吧。反正我就持续培养吃的这个频道、嗯，那吃的
因为你自己也很喜欢吃，
对，所以我就是一定要让我观众知道，哎、欸，其实我是真的有爱吃的，就趁着这个事态，赶快让大家知道这件事情，那、嗯、刚好也有养成起来，所以后来吃的有渐渐得到我们频道的主要调性，然后。前期其实一直有找不到自己的定位啊，我们也有吃过那种非常高级的餐厅，也有吃过路边的小吃。
对，
那后来总结出来是，哎、欸，其实我给大家的感受，我们不需要太复杂的一些味蕾精辟的一些形容
的说明。
对，可能像我之前有去吃一个米其林餐厅，然后跟他说，哇，这个风味怎样怎样怎样怎样，然后没有人听得懂，所以后来想说，好，我回来一点，我不要那么遥不可及的感觉，我们试着稍微回来一点。但是我知道我自己对小吃没有这么明白的了解，因为其实我个人没有很台，就是我连台语都不会讲，所以我更不可能去讲那些台式小吃，所以我后来就总结说，哦，好，那这样回来之后，我觉得我的调性应该就是介于好像可以精致一点的小点，或是甜点，或者是一些西式的东西去往那边走，但是又不要太尖的那种很高级的西式料理，那个大家听不懂，所以后来就哎。大概是这个方向之后，接着我们就把它分成，哎，你会煮饭嘛？但是也会吃嘛，所以就是再分成两个路数。那煮饭的话，可能还是分说，哎、欸，我们那个法式料理圣经是。我得到灵感是刚好看了他的美味关系的一个电影，不知道什么爱煮菜的人都会有一个想法，就是好，我今天买了这个食谱，我一定会把它做完，但没有人会做完这件事情。所以当我看到那个电影，我想说，哇，电影他这样演，真的把它做完。我想说，我自己来做看看啊，就很像电影翻拍成 YouTube 的感觉。 然后
哦，哇哇，这概念很好哎。
对，其实我就很像电影的主角，就是我只是 YouTuber， 然后把它做出来，然后你们就是看着我把它做完。所以那时候想说，好，那我就试试看这个想法。那这个系列大家有喜欢，然后继续演。
所以这个系列是你们最流量最好，或者是观看率最高的系列吗？
其实是我们的最忠实的老粉最喜欢的电影，就是如果我们每一支影片都看的粉丝的话，那这个系列是他们会最爱的。
你的粉丝可能是因为你这个系列，所以来订阅，然后来喜欢你，然后甚至就想要在里面可以看你怎么把这件事情给完成。
对，
那你平常收集资讯呢？就是你也很多评比啊，你就是以吃为主，
其实都是从我身边爱吃的东西下手
哦。对 ，OK，
就像评比系列会发生，是因为我自己平常在找餐厅的时候，我就想吃个麻辣锅，但是我真的会爬文说到底哪一家最好吃，哪一家是我要的，所以后来我就发现，哎，这对我来说是一个痛点，那我就倒不如就把它拿去试说，就是
把它拍成影片，
对，把它变成一个评比这样，因为我觉得一定会有人爱吃麻辣锅的啦，跟我一样的，所以我都是会先从自己喜欢的食物下手，然后去做一些主题上的延伸。
你现在突然很想吃这些事情的时候，就会爬文之后发现，哎、欸、哦，这些都是被大家推荐，然后这些餐厅都订不到。因为现在就是很常就是去看了之后发现，哎、欸，好像都订不太到。哎、欸，那我想问一下，很多人都会思考一件事情：你是一个创作者，你是一个 YouTuber， 你好像在工作的时候都是我平常假日的生活。
对，
对啊，你应该有被别人问过，或者是哇，哎、欸，你这很爽哎、欸，好像每天都要出去玩哎、欸，这样。
其实时间上真的相比较他人来说，真的是偏很弹性啦。其实你要约我都可以排除万难把你就是空出这个时间给你。但拍差不多快4年嘛，然后他是今年开始才发觉，其实我的每一天好像都会被分割成很多段。早上我可能起床吃早餐，然后剪片。剪片剪片弄完，然后开会，然后突然哎、欸，有朋友约个下午茶，然后去下午茶吃完之后回来，晚上再继续工作。那时候没有完全给自己一个专属的休假时间，所以一年365天都
是，你觉得自己有空的时候就可以去
就去做想做的事情。但是，一年365天，每一天都是这样被分割出来的休假的话，其实到最后你会有点辨别不出来。你现在到底是有没有真的休息到呢？因为那个模式其实要切换需要一点时间。你现在哦刚开心然后回来继续上班，准备一下可能30分钟，然后才进入那个状况。但下一秒又要再被分割，可能跟家人吃饭什么，就是又会再分开。一年365天都没有一个专属一整天。哦，我今天就是休假，我手机也不要看，也不要看限动 ，IG 通通都不要开，然后 YouTube 都不要开的这一天，好像前3年是没有发生过的。可能你们都会以为滑手机其实就是休息，可是刚好对社群来说，滑手机是工作的一件事情。不管是看 IG 啊，然后发现动啊，或者是回留言啊，或是看一下 YouTube 的后台数据，这些其实都算是工作一部分。外人可能真的没有办法理解玩手机是一件工作这件事情，但其实你长期下来是会一直去想说啊，这支影片数据不好啊，这支留言比较少，那是发生什么问题？所以你脑袋其实会一直在运转，一直在运转这件事情。但运转的同时，你可能刚好在跟姐妹吃下午茶，
就
是会没有办法分开。
我在了解，因为你看，我现在为什么很多人都设定说自己进公司，然后下班之后就开始属于自己的时间了，但是我觉得身为创作者好像没办法去这样特别去分割这件事情。
我觉得要有意识的去分割啦。今年开始有特别在行事历的时候，可能固定礼拜几我们就是大家都不要有任何讯息，然后也不要放任何工作。就是一定会硬是跳过那一天啊。就是就算有个紧急的工作说常常就是要那一天都不行，今天就是休假。
你有记得自己第一支业配广告从什么时候开始吗？
业配哦，
对，
应该是2021年，大概做了1年半之后，第一支业配，就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收到公关品的时候。
好，是什么？
那时候就是一个零食啦，但是他就是寄了一大箱给我，然后那时候就是非常的开心，我想说哇，我是有公关品的人，公关品哎、欸，然后我那时候觉得哇，这是。哇，我不一样了，
真的，
我有在成长的感觉。
现在的节目受肯定了，就是大家会觉得我这边可以去帮他发文，
而且那个上面有备注，不是我的本名哦，就是备注桑杰鱼，然后什么什么的、然后那时候多疯，你知道吗？我拿剪刀把纸箱上那个桑杰公关品剪下来，
该不会现在贴在你的这个书桌上面？
放在那个柜子里面的。然后那时候就很开心啊，然后我爸妈都不知道我在开心什么，不就是个零食而已嘛？不懂啦，
这是意义的不同，你所重视累积变成你的成就感。
对，就是这样子。
那现在呢？现在我们建立起的这个商业模式，你觉得稳定了吗？
算稳定，算稳定，就是目前都当正职在做了。
哦、，OK， 就是做接广告的业配。
对，就广告业配跟一些 YouTube 的收益，就是这两个部分。
哦，那你有听过其他业内的一些商业模式吗？
商业模式哦。嗯，
因为我们听众可能有一些啦，也是自己在创业，然后可能有一些是食品的厂商，嗯，因为我印象中就有。
目前大家最常听的就是团购吧，
嗯，
团购。
你有在做团购？
其实我最一开始是有在做团购，嗯，然后后来中间有停了一阵子，因为那时候就觉得说啊，我先专心做 YouTube 好了。因为团购，我那时候其实把主力放 IG，
对，
然后后来就觉得，哎，我先把主力放在 YouTube 上面，先养成一下 YouTube 这边的厂商对这个 YouTube 的调性啊，然后让 YouTube 这边的商案都先稳定之后，我再来思考团购。
嗯 嗯， 嗯。
然后今年有开始在做团购，但是我团购其实真的很少开，因为，嗯，其实我们团购主要都是主动去问的，自来发的新建的团购基本上我们真的很少。
因为你都是团购，通常是自己觉得真的很好吃，然后觉得很适合去推荐。
但其实现在有非常非常多团购厂商是会自己邀约给你试用这样子，
嗯，
但我个人是会希望说，欸，我团购的这一样东西至少它可以在同性质不同品牌之中，我自己个人觉得它是相较比较好用的。好比说前阵子我们真的很难得开启团购，然后我们就开了一个气炸锅，
嗯，
然后为了那个气炸锅我真的试了差不多好几个月有吧，我就是试用了非常多品牌气炸锅，嗯，然后真的是
每一餐都一定要用到一个气炸锅。
对，我觉得我们厨房就是电器街，你知道吗？什么品牌各种气炸锅都在那边，哦，我自己用啊，可能我也会问我爸妈说，哎，你觉得哪一台比较好用？哎，我觉得这个炸起来感觉比较脆啊，这个呢它可能就很像烤箱，没有什么感觉。
嗯，
对，就是终究之后得出来，欸，我们都觉得这个品牌的最好，
然后你才可以知道怎么去介绍它的好，因为你这边有自己测试过。
对，至少我在团购的时候，嗯，我可以知道说，嗯，我知道我团购的这个东西是真的不太一样的，并不是说收到然后就团购，而是我们有自己亲身去试用，然后跟其他品牌比较过后才觉得这个东西是我们觉得可以团购的东西，
嗯嗯，
其实团购对我来说不是一个赚钱的感觉，
对，
其实对我来说我只是想要推荐给大家我觉得真的好用的东西，啊，你要买就买，不要就算了，我也没有靠这个赚钱。 YouTube 的收益都已经是我们正常可以维持我们频道运营的一个基础了，嗯，所以其实团购都来说是一个我最近用到的一个好东西，然后看你有没有需要，需要的话那就跟，不需要就没关系，
懂，嗯。你有没有收到客户跟品牌的一些反馈？你有没有印象深刻？
之前有做了一个业配是健康的面包，
嗯，
然后它的面包它比较不一样的感觉是，它这个面包里面其实它不是像一般的健康面包很难吃很干这样，它其实里面塞了非常多很好吃的料，什么草莓啊，或是一些苦甜巧克力，或是一些优格什么之类的，哦，就是它其实在健康之中，
优格跟面包啊，
对。
塞 yogurt 在里面，
对，它 yogurt 是比较有点希腊式，比较干一点点的 yogurt 包裹在里面，嗯，然后可能有些比较高级的食材，什么无花果啊什么在里面，所以它虽然说很健康，可是可以让你觉得，嗯，这东西吃起来是好吃的这样子。所以后来我当时就做了一个一周挑战健康生活，早睡早起，然后吃一些健康的食物。可是那时候成功烧到大家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不觉得我在受苦，因为他们觉得那些面包看起来很好吃，就大家会竟然看，哎，欸，你很健康，可是你要吃的好开心哦，嗯，所以那一档其实结束之后厂商有说，哇，他们现在这几天非常忙，他晚点再回我信件，他说他现在太忙了，要赶快忙面包的事情，因为现在订单很多这样子，然后也经由那一次得到回馈之后，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路上可能有跟我相认出的粉丝都会特别提到说他们有购买那一款面包，然后觉得，哎，欸，就是我们办公室团购了好几次，然后觉得，哎，欸，就大家都真的觉得很不错这样子，然后我想说，哇，既然是有个业配可以这么深植人心的，然后厂商后续也有跟我们合作第二次这样子，所以这对我来说算是一个记忆还蛮深刻的一个业配合作嘛，因为其实当初在设定这个脚本的时候有特别去想到说，我不要只是单纯的开箱它然后吃它而已，我想要让大家有感受到说这个东西的切角其实可以是不要把健康想象成是一件很受苦很难吃的感觉，嗯，我们把它让它变得很美好，然后你旁边再加个炒蛋其实很漂亮啦，就像外面早午餐一样，所以就是尽量会让所有的业配的影片切角再更有趣一点，不会单纯的只是打开来吃它，
我真的觉得是很认真的，欸，用一个礼拜健康餐然后去做这件事情的曝光，我真的觉得厂商一定会感受到你的认真。
对，
然后而且你的粉丝啦也会感受到说，哦，这件事情好像真的也可以发生在我身上。我一周之后或许就看到你的不一样，可能就变在我身上，就好像当时拍牙套影片，然后还有去做法式的料理圣经。那你觉得未来一样是在 YouTube 上面去做分担红利？因为我们还看到一件事是在2021的时候，其实 YouTube 的红利下降了部分，
对，没错，
下降很多，所以现在很多人就转战渠道，有人进到 podcast 产业，有人就是转攻到短音。那你自己认为呢？未来业态会是怎么样？
未来的业态的话，其实在短影音这部分我们也在规划，然后也有在尽量的把它输出出来。其实在短影音它的曝光真的是现在非常非常大，所以其实基本上你只要做一些你觉得稍微有趣的事情，基本上都会有很大的流量进来。
对，就是它 view 就会很多。
对，
但深不深不一定，因为那个只要可能两秒一秒就可以直接算。
对，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说，既然你有这么大的曝光的话，为什么要让它只纯曝光呢？因为其实曝光不代表它有效益嘛，你有曝光但是不一定可以获得一些实质的效益进来。所以我个人会觉得这个曝光可以把它留住，而不是说只是走马看花订阅你，然后过一阵子发现，其实你也不是一直都在发这样的题材嘛。因为像蛮多食物的开箱啊，或是小吃类啊，或是一些什么东西，除非你本身就是非常垂直领域在做这个，可是如果你本身不是在做这个，只是因为开箱食物所以流量大，所以你当然可以获得这样的流量，可是基本上这样的观众你是留不住的，因为你本身就不是在做这个东西。
哦，我懂，所以你觉得端音只是获取新客或者是新的观众，可能可以当做一个方式，是，但是还是希望大家可以留在你的 story 啊，或者让 IG。
其实它就像是一个口开非常大的漏斗啦，看你最后你那个孔留下来的人是不是你啊？因为你的人都进来，可是留不住也没有用啊，他也不会记得你。因为其实我个人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要让大家记得你是谁，所以我个人会觉得说，我会尽量在这样的短影里面让大家知道我的特质是什么，然后进而让他们变成我的粉丝，变成我的粉丝之后，他们可能会再回去 YouTube 了解我这个人。他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漏斗，只是你要用什么方式把它留下来，而不是只是哦，我拍了一个很屌的东西，可是看到最后没有人记得你是谁。
所以你觉得未来还是以拍内容好的影片为主？
后续有在规划说可能要开 podcast 这样子。
哦，真的哦？
对对对对。
哇，那现在做一个 podcast 前哨站的感觉。
对，还在规划中，应该明年会。
哦，好啊 ，OK OK， 我们现在想要进入为灵魂考验题。
好的，
你觉得你成为创作者 KOL， 你有了流量之后，你会有这些得失心吗？
其实，在初期大概一年前的时候，我是有的。我觉得每个人一定都会有啦，怎么可能没有？
那你做了什么事情？
我那时候就觉得说是自己不够努力吗，还是怎样？那时候有想要一直滑那个，我想说我今天觉得这支影片我做得很用心，可是最后效益没有来的这么高的时候，会反省说，在这支影片到底哪里出了问题，还是怎么样？所以那时候会一直去反省这件事情。但是到今年，其实我是真的基本上一周可能只会看一次数据分析耶。我现在是非常平常心的状态，就是我觉得好，这次作品我就丢上去，然后可能前两天我就是回大家的留言，然后后续的数据分析我最后一个月回来再来看，
再 review，
再 review 上，可能这近三个月，我们做了哪些事情可以让整个效益是好的，再来回顾，而不是说每一只你都要进入那个漩涡里面，而是你把它拉远一点，然后回来看说，这个期间这一季做了怎么样的事情，所以它是往上升的。你只要看说往哪边做会比较好就好，你不用特别去想说，为什么我这只一直起不来，它就是摆在那边就是起不来，那你还能怎样？你就只能往前走啊。所以后来就是决定说，好，我现在就是，其实我现在得失心几乎可以算是说没有了。
哦，就是走自己的路，因为你会认为你的粉丝其实就喜欢看你这些用心做的作品。
应该说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步调啦，像有些人他一定就是走很快，但有些人就是走很慢，那有可能后面会起来不一定。那我觉得不可能每个人的步调都是一样的，所以你只要走在你觉得属于你自己的轨道上，然后没有偏掉的话，我基本上是不太担心自己。
应该就是要用这样的方式，因为你真的比较好像比不完的感觉。
对啊，对啊。
又遇过被酸民谩骂吗？你会 care 吗？
我人生中第一次遇到酸民好像是刚好被达人秀转发了一个影片，因为只要被达人秀转发，它其实流量都非常非常高，然后基本上都是在 FB 那边，我刚好那一支种在 FB 那边，所以 FB 那边大概有100万流量， FB 的 战场会比 YouTube 更激烈一点。FB 的人讲话都非常直接，然后后来我就看完某些留言，当然自己会觉得有点走心啦，但后来就觉得说，欸，其实他们只是在那边买嘛，也没有跑到我的 YouTube 频道啦，在那边再继续就是去骂人，他只是在那边讲一讲而已，说那你就讲你开心就好。然后后面就是我明明知道那个地方可能会有战场，那我就比较进去就好了，就是我讲哦，有人在 FB 分享我的影片，那 FB 可能是一个不太友善的地方，那我就不要进去就好了。当然，一般的回到频道来说，一定会有酸民嘛，啊，大部分都是在酸我的长相啊，不然就是讲话怎么那么靠北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想说，哦，啊，我就长这样，不然想怎样？
这也是你的个人特色啊。
对啊，然后想说，啊，你看这些订阅数怎么来的？我有你没有，
欸？哎，欸，对，就是这样，酸民就是爱酸而已，
對啊，
为了酸而酸。
对啊，十万订阅。订阅我是为什么？就是我讲话这么靠背才订阅我的，
啊，
那就不要看就好了。所以后来就觉得没关系，我就做我自己，就这样就好了。
了解，因为我相信可能也有些想要以自媒体在一开始毕业的时候就想要进入到这个领域，那你会给他什么建议？
我个人是觉得我以前也犯过这种错误，但我现在会再跟大家就是再去声明，就是你就先做了再说，不要觉得你可以准备到 100% 完整再去做，没有这种事情。你一定要边做边学，然后边做才知道你要怎么去改，因为你永远都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嗯嗯，要直接去做，
真的先执行再做，先不要求到最好。
对，就是你边做，你就会知道，哦，你讲话不行，哎，或是你边做才知道，哎，你这音质很烂，哎，你不可能全部都准备100%上去然后完美 perfect 这样，那你可能也很无聊。
这个绝对是你想要做自媒体，你想要当创作者，必须要去先去做的事情。因为我听了在三四个，像前天那个《蓉蓉历险记》那个 Ben，
哦，对对对，
他来的时候他也是说，你就先做就对了，你不做你也根本就不知道你该怎么去进行这件事情，反正你就先去执行。
对。
哦，那就有想要去做自媒体的人，应该就是要这样去呈现它。
其实我觉得，对于任何人生的态度，都可以用这个去做。哎，嗯，其实不管是创业也好，
所以我真的就是想到一个，你这 podcast 的话，你想要以什么主题？
可能一些女人的
哦，OK，
我会跟另外一个 YouTube 一起合作，
女人心事之类的，
對對對，就是会讲一些叫软体啊这种，就是跟频道调性比较不一样，但是其实也是生活中私底下的另外一面。
OK， 好，那也希望就是我们的 Sound Jet 在交软体可以也不是在交软体，是可以在生活当中找到好的另一半，然后或许是用交软体这个工具。
对，好，这个结语也太好笑了吧！
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他明年在 Podcast 上有新作。
好的，没有问题。
OK， 好，感谢今天的 Sound Jet 来到我们的叶问，那也谢谢收听大家，希望你有所收获啦。
谢谢，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Hello， 各位问友，本集有收获吗？想请大家到收听的平台 Apple Podcast、Spotify 给我五星好评，也加上评论哦。小小的支持就是团队大大的鼓励。另外，你或身边的朋友有各行业新奇的故事吗？也期待可以邀请到叶问的节目来哦。或者是你有想听什么主题建议，甚至合作，都欢迎私讯我自己的 IG Rock Elvis R O C K E O V I S， 或者是寄信资讯栏有 email 的连接，我们都会好好看大家的讯息。谢谢大家，希望大家会喜欢。